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芳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第要，拜登令情报界90日内出明确病毒起源报告。亚马逊始创人贝佐斯定7月5号卸任 CEO， 全拜登准备提名华尔街高管担任驻意大使。亚太现空枪美航母列根号赴中东座阿富汗撤军，撤销了川普前顾问班农遭指控的罪。台湾外长受访疾呼决不让中共接管民主的台湾。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下令情报部门在90日内对 COVID-19 大流行病起源的两种合理情况进行更详细的审查。拜登在星期三发出的一份声明中说，早在年初他就责成情报部门准备一份关于他们对 COVID-19 起源的最新分析报告，包括他是否和感染动物接触传染所致，定是由实验室事故造成。到今日为止，美国情报界已经综合了这两种可能，但还未有就此问题达成一个明确的结论。拜登说，以下是他们目前的立场，虽然情报界中的两个机构倾向于前一种情况，还有一个机构更倾向于后一种情况。每个机构都认为低度或中度可能，但大多数机构认为没有足够的信息来评估是否这一种情况比另一种情况更有可能。在美国主流媒体近期增加对病毒可能从武汉病毒实验室泄漏的报道后，拜登对调查 COVID 病毒大流行起源下达了最新的指令。病毒实验室泄漏假设最初是被主流媒体斥为阴谋论。我现在已经下令情报部门加倍努力工作，收集和分析信息，可以令到我们更接近一个明确的结论，并在90日内向我报告，拜登说。作为报告的一部分，我要求提出可能需要进一步调查的领域，包括中国的具体问题。我还要求包括美国国家实验室和美国政府其他机构一起合作，以配合情报界的工作。我要求情报界向国会全面通报他们的工作情况，他补充说。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主任亚伦斯基和 Walensky 博士上周出席参议院听证会时说，实验室泄漏当然是一种可能。白宫官员星期二表示，中方在对 COVID 起源的全球调查中没有做到完全透明，需要就此进行全面的调查，以确定导致近350万人死亡的病毒是来自于自然还是实验室。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星期三公布，始创人贝佐斯 Jeff Bezos 将在7月5号正式卸任总裁职位，转任执行主席。贝佐斯星期三在亚马逊股东周年大会上宣布，他卸任亚马逊的日期定在7月5号。我选择这个日期是因为他对我来说很有感情。亚马逊是在1994年的这一日成立的，整整27年了，贝佐斯说。这一次大会是用在线方式举行。亚马逊在2月宣布贝佐斯将在今年稍后时间离职。贝佐斯将过渡为亚马逊董事会的执行主席，并预计将更多时间用于他的新的事业上。之前该公司一直对他的继任计划保持沉默，尽管旁观者猜测贾西或去年8月从亚马逊全球消费者业务主管岗位上退休的杰夫·威尔克 Jeff Wilk 将成为贝佐斯的最终继任人。亚马逊2月公布贝佐斯将在今年稍后时间卸任 CEO， 过渡为亚马逊董事会的执行主席。云服务主管安迪·贾西 Andy Jassy 将接任 CEO。 贝佐斯希望卸任后有更多的时间处理他的其他个人业务，包括环保基金贝佐斯地球基金 Bezos Earth Fund、 太空探索企业蓝色起源 Blue Origin、 亚马逊第一天基金 Amazon Day One Fund 以及华盛顿邮报。亚马逊2020年2月市值正式达到1兆美元，次于苹果公司、微软、Alphabet 旗下的谷歌，为第四家市值破兆美元的美国上市公司。贝佐斯是亚马逊最大的股东，持股比例为 12%， 是世界上的超级富豪之一。 《华尔街日报》星期三引述一位美国官员的消息说，总统拜登打算提名资深外交官和华尔街高管托马斯·尼德斯 Thomas Knights 担任下一任驻以色列大使。尼德斯目前是金融机构摩根士丹利的高管，他曾在奥巴马时期担任负责管理和资源的副国务卿。他和白宫办公室主任克莱恩 Ron Klain 以及拜登的多位高级助理关系密切。拜登政府正在寻求恢复和巴勒斯坦的友好关系，在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后对巴勒斯坦提供援助，帮助重建加沙。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通常会由总统的亲密盟友担任。以巴冲突在拜登上任的最初几个月里面一直是一个低优先度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他还未有任命驻以色列大使或在当地派驻一名高级外交官。但是在耶路撒冷爆发危机紧随着加沙冲突升级后，拜登政府意识到中东问题不可以再置之不理。国会议员和政策专家亦批评说，加沙危机表明拜登政府在该地区存在人手不足的问题。拜登很多民主党同僚希望他能更坚定地在以巴长期冲突中支持巴勒斯坦，并推动国会中一些激进的民主党人提出的建议，比如取消和以色列在西岸的定居点活动有关的资金。星期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了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宣布了美国对巴勒斯坦的最新援助，以及和巴勒斯坦建立更紧密联系的计划。同时亦公布了拜登政府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之间的一些分歧。星期三，美媒报道国防部官员言论说，五个大楼预计会将目前驻扎在亚太地区的唯一一艘航空母舰转移到中东地区，以支持美军从阿富汗撤军。《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以日本横须贺为母港的列根号航母将需要在今年夏天前往阿富汗，并逗留在那里长达四个月。多位美国国防部官员指出，在列根号离开期间，海军将至少有一部分时间在亚太地区没有航母存在。目前在亚太地区行动的美国航母艾森豪威尔号必须在七月前离开，返回去在美国维珍尼亚州诺福克的母港。国防部官员说，艾森豪威尔号在过去36个月中已经部署了两次，不能够再安全地延长它的部署时间。艾森豪威尔号自今年4月以来一直在阿拉伯海北部活动，美国海军拒绝发表正式评论。目前美国驻扎在日本的第七舰队有几十艘其他舰艇和飞机，但重新部署它唯一可以用的航空母舰代表了美军从亚洲的重大转移。在此之前，白宫当局曾宣布亚洲是军方的优先地区。国防部官员说，负责中东和阿富汗行动的美国中央司令部指挥官、海军陆战队上将麦肯锡 Frank McKenzie 要求用一艘航母来替代艾森豪威尔号。国防部长奥斯汀 Lloyd Austin 批准了这个要求。官员们说，奥斯汀预计将在未来几日再次审查这个事项。航母的移动反映了美国海军的压力，因为它要用有限的舰艇来完成世界各地的任务。列根号在本月初之前已经维修了一年，上星期首次离开港口。国防部官员认为，列根号向中东地区的移动是自2015年日本成为它的母港以来，该航母首次离开太平洋地区。美国前总统川普的亲信、白宫前任首席策略师班农，去年被控以诈骗及挪用美墨边境围墙的捐款，周二获法庭撤销控罪。川普今年一月离任之前，已经运用权力特赦了班农。被控挪用美墨边境围墙捐款，白宫前策略师班农获撤销控罪。据澳洲媒体消息今日报道说，纽约一家地方法院法官托里斯星期二颁下书面判词，指既然班农已经获得特赦，撤销对他所提出的起诉是适当的做法。但据主控官提出反对，指即使总统发出特赦令，控罪仍然有效。控方认为法官不应该完全撤销班农的控罪，而应该只是将他剔除出四名被告的名单外。 主控官指出，撤销控罪所带来的影响可能比特赦令所带来的影响更广，例如可能班农无需承担特赦令所不包含的后果。67岁的班农和案中的另外三名被告被控将我们兴建围墙众筹运动中筹到的2500万美元当中的部分款项中饱私囊。班农在2020年8月在康乃狄格州海岸对开一艘豪华游艇上被捕，获准以500万美元保释。消息话，现在未知道法官上述决定对同案另外三名被告有什么影响。法官认为特赦令是有效的。班农透过律师卡特蒂洛作出回应，表示对法庭撤销他的控罪感到激动。据卡斯蒂洛称，他法官肯定做了正确的事，特赦是没有改写历史，但在这一宗案件中所涉及的是一个美国宪法下假定为清白的人，这段历史同样没有改变。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在加拿大广播公司24号播出的专访中表示，中共的扩张行动不会到香港为止，面对中共日益敌对的局势，他呼吁其他民主国家更多支持台湾，不要令到民主的台湾被中共接管。吴超燮在该媒体的权力与政治节目专访中表示，香港人民曾拥有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但都被中共彻底剥夺，台湾不能够容许香港遭遇的当代悲剧再度发生。他并且说，中共的行动不会到香港为止，从中共在东中国海、台湾海峡、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威权政权正试图将它的影响力扩张到中国以外。今年以来，中共频频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战机接连飞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并在4月份在台湾附近部署了航空母舰编队演习，还威胁要定期进行演习。吴超燮强调，在中共的对外扩张中，台湾站在最前线，我们深受中共的渗透、虚假宣传、网络攻击、军事威胁以及外交孤立的痛苦，但台湾深深明白必须勇敢对抗中共的扩张主义，不能够被民主台湾好像香港一样被中共接管。吴超燮还表示，在中共敌意日增之际，我们希望理念相同的民主国家更多表达对台湾的支持，特别是将台湾作为对抗中共的一线国家，支持台湾的民主。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